好，下面开始辅导量体保证论。量体保证论呢，现在正在讲第三品观总别当中。观总别呢，主要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总相和别相，在这个品当中呢做详尽的观察。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办总说近即有近的案例。那么前面呢，就是说沙间半子呢，已经很明显的说呢是，遵照法尊论师的这个论点来讲解这样总别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这个实体繁体啊，总别还有一种显现潜喻等等，这个方面呢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一个宣讲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个宋词呢，也可以理解成是后面几品的这个总述吧。因为后面几品当中呢，牵扯到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实体繁体总别啊，还有呢就是后面的这个第四品当中的显现潜喻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方式呢，都是这样，或者说怎么样有通过这个有进行取这个对境的这样一种关系呢，都是这样的。那么后面这些宋词呢，它是牵扯到这个第三品当中的总和别之间的关系的。比量不取有实法，故比实法非应理，来浅于故智则许，比量即以繁体立。那么这个方面呢，是在遮破一名前派的一些观点。一名前派对于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实体和繁体的这个他的这个认知，或者说是安利呢，就是说是不是特别的这个符合道理。所以说在地方呢开始做观察。首先呢，前面两句呢是遮破对方的这个观点，后面两句呢是这个至终啊怎么样安利的观点。那么就是说是在观察这个宋词之前呢，首先有必要知道一名论师他对于这个实体和繁体之间的差别。他认为的这样一种实体呢，就是在一个法上面具备很多很多的繁体，具备很多很多的繁体呢，这个就叫做这个实体。比如说一个柱子上面呢，一个柱子上面它具备这样一种这个柱子的这个本身的这样一种这个志向，还有呢又具备它的这个可以说是所作性啊，或者说是这个可以说是无常法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些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特点呢都是具备的。那么很多特点实际上就是指繁体，在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实法上面呢，就是说很多繁体不可分割的方式安住呢，这个叫做实体的。然后呢，他们的繁体呢是指这些这个就是它的繁体就是零零散散这个聚合性的这些法呢都叫做繁体。比如说呢就是说实体上面的这个物常这个部分呢，所作这个部分呢，这个实质这个部分等等，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呢都是它的这个这些零零散散聚合的法，这些呢都称之为繁体。而且呢他们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个实体和繁体的关系就像酥油上面的这个沾了很多芝麻一样，酥油上面沾了很多芝麻的这个整个酥油呢就像这个实体，然后上面的很多芝麻呢就是个繁体，那么就是说具备很多很多的繁体不可分割的这些部分呢，它就叫做这个实体的。好，它上面的这些零零散散的这些这个芝麻一样的繁体呢，就称之为这个各个的繁体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而且呢，进一步说这个法相呢，所谓的这个实体法的法相呢，是这个在个直接相违的法上面，一个实体就是说在一个实体上面不计举，就是说是这个直接相违的法，在一个法上面不计举呢，就在上次的注释当中讲这个常和无常，常和无常的这两个法呢，实际上在这个一个法上面根本没办法就是说计举的，这个是直接相违的，一个是恒常的法，一个是无常的法。那么这两个法呢，在一个实体上面根本没办法计举的，这个就是实体的这个法相。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繁体它的法相呢，就是说是这个直接相违的法呢，一个繁体上面是不计举的，在从某一个繁体上面，而不是说是整个实体上面。那么从某个繁体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不可能举这个直接相违的法。这个方面就是它的这个繁体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啊，打比喻讲就无遮非遮，是无遮就不可能是非遮，是非遮不可能是无遮。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繁体方面呢不可能聚集在一起的。这个方面就是他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实体和这样一种这个繁体二者之间的安例，而且尤其是呢他们认为这个实体也是实有的，繁体还是实有的，从两个方面都安例它是一个实有法。如果安例成实有法的话，下面就就要对他们的观点进行遮破。那么在遮破之前呢，至终安例这个实体繁体的时候呢，应该知道呢这个实体呢它就一种就是一种有实法，那确实是一种这个实在存在的实实在存在的一个有实法。那么繁体呢是一种分别念面前安例一个假立法，繁体只是这个繁体呢只是这个分别念面前安例的假立法，实际上呢它就说是和实体呢是一个部分的是一个本体。一个本体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它自己的实质，比如说这个柱子呢它就是个实体。那么柱子上面具备的这些无常啊所作啊，这些无常所作等等的自信呢，和这个和这个实体的柱子应该是一个本体的。那么一个本体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柱子等这个实体法呢它是这个实在存在的真正有的。那么后下面的这些这个无常啊所作性呢，它是分别念安例的，它是一种假立的法，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种这个至终安立这样一种实体繁体的方式。 那么了知了这样一种这个问题之后呢，下面再进行观察，彼量不取有司法，故彼司法非应理。这个就是破词的这个破词的方式当中的一种破词的方式，因为在注释当中还提到，你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有司法和繁体这样程序的话，就和外道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聚资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分支一样的，和它有支的本体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整个实体呢好像它的有支法，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繁体呢就是它的分支法，外道的也承许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有支呢周遍于一切分支的这个上面。这方面你们这个也是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上面呢具备了很多很多繁体，所以说这样用实体的周遍于一切繁体，这个就和外道的这个有支和分支一样的关系了。那么这个如果承许外道的有支和分支的关系呢，这个是在这个很多英明的论点当中，尤其思量论当中呢，通过很多的教理已经遮破这个是不应理的。虽然你们的名字没有取这个有支分支，但实际上呢，从他的观察的方式安立的时候，他的有支啊，他的有实和这个繁体的安立的他这个特点呢，或者说他这个书友上面聚集很多芝麻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呢，都可以知道实际上是一回事的，这个方面是不应理的。还有呢，就是说彼量不取有实法啊，故彼实法非应理。那么直接在宋词当中破词的时候呢，按理说呢，彼量应该是取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它的总相啊，彼量是取这样总相法，而不可能直接取这个某个法的这个有实法的本体。那么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按照你的观点，彼量应该是取了有实法了。为什么彼量应该取有实法呢？因为你们的这样一种繁体，这些无常，这些所作，这方面的法呢是这个可以说是聚集在这个有实法上面，而且这些繁体呢不是分别念假立的，这些繁体呢都是真实存在的法。所以说呢比如说通过比量，通过平常我们讲的比量，比如说柱子它是这个无常所作性故，那么就是说柱子是无常所作性故呢，这个就是一种比量的推理。比量的推理呢，这样一种比量的推理的这个通过这个所作性呢来通过所作性的根据来知道一切万法是无常的。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那么这个所作性和无常二者呢，它都是应该是一种有实法。如果说是这个无常也是一个有实法，然后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所作性也是一个有实法的话，那么实际上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推理呢，这个比量的对境应该是有实法的。比量的对境是什么呢？实际上比量的所量它的对境就是个无常。但是这个无常在有实法上面，它是通过一个实实在在的有实法的方式的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要不然你这个比量就根本不成立。如果你这个比量成立的话，那么这个比量的所缘呢肯定就是成了有实法的，因为这个无常这个法成了有实的缘故。那么无常这个法是不是成了有实呢？按照很多地方观察的时候，它只是分别念面前呢可以知道，通过我们的眼识通过根识根本没办法直接去缘取这个无常的本体。所以说呢，只有通过分别念去观察的时候呢通过比量的方式才能知道这个无常的这个体性。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按照你的方面观察的时候这个无常就应该成了有实法。那么如果说这个柱子是无常以所作性故，这个量这个比量论是成立的话，那么这个比量就应该直接取得一个有实法，因为无常就是有实法的缘故。要不然的话这个比量就根本不成立，就成了一个真正的这个是比量，一个非量。但是呢谁也不敢承许这个是一个非量，所以说呢就只有说是比量就取了有实法。但实际上呢，比量是根本没办法取这个有实法的，比量它取的是这个无实法的这个总相。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根识呢，它是可以取这样一种这个有实法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比量不取有实法，这个是和正理和教呢根本是不符合的。故彼实法非应理，这个彼字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繁体，所以说这个繁体所以说繁体是有实法呢是不应理的。应该说是个繁体根本不是有实法。如果说繁体是有实法，就前面所讲这个故事。来浅于故智者许，比量即以繁体立。那么破完了他中之后呢就是说智中怎么安立的？智中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通过了知这个无常，或者通过柱子是无常所作性故呢，这个方面通过比量呢它是一种浅于。那么就是说知道这样一种无常性，它是一种浅于的方式，是浅于来了知的。这个是智者的这个所承许的观点，就是说是法成成那论时乃至于沙迦班子的这个智中呢，都是通过浅于的安立，就是说比量原取这样无实法的。所以说呢，浅于呢就是浅出其他的法的意思，在安立一个法的时候，它浅出其他的法，而安立就是某一个所量法。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比如说上次在讲义当中就讲到呢，柱子是无常所作性故呢，实际上就是 将这个所作性这个根据啊，所作性根据呢就遣除了非所作性，遣除非所作性之后呢，按一个所作，所作呢实际上呢只要是所作的法呢都是这个无常。从反方面讲呢，反正呢是只要是一切是这个非所作性的法是周遍是恒常的法的。从这个方面遣除了这个非所作性非所作性之后呢，又遣除了这个可以说是非无常性啊，非常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遣完之后把这个常有遣除之后呢，按立一个无常或者按立一个所作。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对于要知道一切万法是无常的这个自性或者所作性的自性呢，都必须要通过遣余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这个了知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对于无实法呢就对于这个无实或者对于凡体呢，它是通过这个遣余的方式来安立的。比量即以凡体力，那么实际上的这个比量呢，它是通过凡体才能够安立的，通过凡体才能安立。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凡体呢，就是说是遮除了其他的法之后呢，安立了个比量的量果。比量它所量的量果，比如说无常，它是所量的量果。然后呢，就是说它要知道一个比量的这个无常的量果，这个无常法的话，它必须要可以说通过这个遮遣恒常、遮遣非所作等等，把这些遮遣完之后，遣出其他的法之后呢，才可以安立一个它的所量果。所以说呢，这个比量呢，绝对是通过凡体而安立的。那么对方认为，就是说凡体呢，它是一种这个有实法。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说通过遮破他中，然后安立这种的方式呢，对我们来讲的话，确确实实这个知道，那么通过这个比量没办法取有实法，所以说这个凡体不可能是一种有实法的。从这个角度定观，那么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了，分析总别政治之差。政治之差别分三：一法相，二分类，三择异。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讲它的法相。什么法相呢？总和别的法相，总相和别相的法相呢，就在这个地方进行观察。前一类法即总相，一除自类乃别相。那么就是说，实际上这样一种总相也好，别相也好，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呢，应该知道都是分别念的对境。那么这个方面的这个别相呢和这个自相呢还是有差别的，因为这个自相它是这个根始直接缘取的。那么这个方面的别相呢，它不是说根始能够直接缘取，它是关带总相的一个别相。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也是通过遣余的方式而安立的。如果它是通过遣余的方式安立的话，它就不是一种真正的自相法，它也是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分别念面前的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概念而已。所以说在上次注释当中呢，就是说好几个地方也提到过，这个总相和这个地方别相呢，实际上都是虚假的啊，都是虚假的。那么首先这个概念了之，再可以去这个观察这个宋词的含义。那么什么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总相呢？遣异类法及总相。遣异类法及总相的意思就是说，将很多不同的一体的法之为一体啊，就是很多一体的法之为一体的这个遣余的心识面前呢，遣出其他不同种类的事物。那么在这个当中所讲的这个所谓的将一体法之为一体，那么一体法之为一体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不同时间的不同地点的，还有不同种类的这样一种这个法，比如说瓶子啊，把不同时间的瓶子、不同地点的瓶子、不同这样一种种类的瓶子，把这些一体之为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瓶子。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一体之为一体呢，并不是说把瓶子和柱子所有的一体之为一体这个概念，这个地方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一类当中，在瓶子这一类当中呢，就很多很多一体法。精品饮品啊，过去现在未来的等等，这个都叫做一体的瓶子。那把这些所有一体的瓶子之为一个概念，之为一个种类呢，这个叫做这个之为一体。那么在这种浅于的这个心识面前，那么浅出其他不同种类，那么就把非瓶子，只要是不是瓶子的一切种类全部遣除，那么不是柱子，然后不是人，不是三河大地等等，把这些遣除之后呢，就是所谓的种。那么这个种呢，就是说是这个所有这个瓶子呢，都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它的法相啊，有古浮渗水的这个法相呢，有这个法相呢，就称这个它的总相了，就是它的总。所以说呢，就是遣除了这个其他非瓶子的，或者说其他非人的一切的这样一种不同事物呢，就称之为种了。那么下面就是这方讲遣异类法就是总相，然后呢一除自类乃别相。一除自类这个异字呢，就是在前面的这个前提下面，没有离开这个总相的这个前提。总相的前提之后呢，不单单是遣除这个异类法，也遣除内部当中不相同的法，就叫做别相了。 啊，就叫别项。比如说呢，啊，上次也讲这个东方人，在讲这个东方人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这个里面有这个两种啊，浅出了两种。那么浅出了两个啊，就是说这个法不同类的法的话，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浅出了这个只要不是人的一切的柱子、瓶子这些这个啊牛马等等一切的浅出之后呢，得到了人的种相。那么得到了人的种相之后呢，再浅出啊，除了东方人之外的这个可以说西方人啊、北方人等等，把这个除之后呢，得到一个这个他的定义，得到他一个这样法呢，就是这个东方人。所以东方人呢，他就是说通过两次啊，就是说排除了这个两种这个可以说是繁体，排除两个繁体之后呢，得到一个别相。所以说呢，它也是一种啊，可以说冠带安利的，它是冠带一个总相的一个别相。那么如果说是再把这个东方人啊再观察的时候呢，它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别相呢？它也不是一个别相。冠带于更细微的人来讲，它就成了一种，它又成了一个总相了。比如说将东方人作为一个总相，然后呢再观察东方的这个汉人、东方的藏人等等，这方面又成了一个啊，可以说是有别相的案例了。所以说呢，这样一种总相和这个别相呢，都是自己的这个分别念面前假的一个法。这个方面就是指这个可以说是总相别相。总之呢，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呢，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总相呢，它是这个排除不同种的一个繁体，它可能它只需要排除一个啊不同种类的繁体就够了啊。柱子呢就排除这个非柱子以外的啊，就是观察一次，然后人呢也是排除非人的一个繁体就已经足够了。然后如果是别相的话，它第一个呢要排除不同种类的，还有一个种类同类当中呢和它这个不相同的，这个可以说时间不相同、地点不相同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排除之后呢得到一个概念，这个就是别相。这方面就是这个总相和别相它自己的这个定义。那么下面就讲第二个呢，是讲分类。总别各指悉皆由，一体先后二分类，一体别乃他实体，先后别者遮一体。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总相和别相的分类呢啊，按照这个可以说分别的时候都有两种啊，总别啊就是总相别字，别相各指啊各自悉皆由，一体和先后两种分类。就是说是总相呢它也有这个一体总和先后总，那么这个别相呢也有一体别和先后别啊，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从这个别相来讲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可以说是一体的这个一体的这个别和这个先后的别，有这样两种。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先后也是啊和这个一体啊都可以分别安立在这个总别上面。那么各自有两类，就是四类。那么下面就讲了什么是真正的这个还是各自的分类呢？一体别乃他实体。那么如果通过这个可以说是别相呢，它有一个一体别和先后别嘛。一体别和先后别呢，所谓的一体别呢，就是这个他法的实体可以同时存在，时间上面呢可以同时存在的这些啊，就是说是不相同的法啊。比如说呢，就是这个沉香树和檀香树，沉香树和檀香树呢，实际上它们两个这个树的本体呢，这个不是相同的，它们二者之间可以同时存在的，这个角度就叫做这个一体别。那么就是说一体种呢啊，像这样一种这个一体种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檀香树、沉香树，它们二者之间是这个别体的，但是呢，二者都是一种树啊，都是从树的概念来讲的话，都是一个种类的，所以说这个叫做一体种啊。从这个方面啊，观待这个一体别和一体种这个案例的方式。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先后来案例的时候呢，也有先后种和先后别。那么首先看先后别是什么意思呢？先后别则遮一体，遮一体呢就叫做这个先后别。那么它是从时间方面也安立的，时间方面呢就是一个相续，一个相续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前通过这个前后的时间不同去安立。那么前面讲的时候呢是时间方面可以同时啊，比如说檀香树、沉香树两个呢可以同时存在，但是它们的本体呢是两个别别的相续的。那么从这个可以说先后别来讲的时候呢，先后别呢它是这个时间不可能相同的啊，肯定是它先后的缘故了，不可能是一个时间。那么时间方面和前面不一样，但是呢从相续来讲的话就是一个相续。比如说就是说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来自明天的我，还有呢昨天的河流今天的河流，昨天的这个瓶子和今天的瓶子，这个方面呢是从某一个法一个相续方面去安立啊，它昨天和今天不相同。昨天和今天不一样，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先后别。先后别呢遮一体，那么遮一体的意思就是说是遮一体的他体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从这个别别相续的侧面来看的时候，别别相续的侧面来看的时候呢，它不能安立成一个本体，一个本体的话否则昨天和今天和明天就成了一样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了遮遮除了这个一者遮除了一者，遮除一者之后呢安立一个他体的这个方式，安立一个他体的法，这个方面呢就称之为这个先后别。那么先后总先后总呢就是说是昨天的人和今天的这个人都是一个人，都是我，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从这个侧面安立这个昨天和今天的总 啊不相同，先后有次第，有这个次第的差别，就叫做先后种。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先后别和先后种啊，从两个方面可以安理得出它的这个分类了。分类就是应该是这样了之。那么下面讲第三个的，则易分三，一破他中，二立之中，三浅真。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破他中，分二一，破实体一体，二破实体一体。实际上，实体和这个地方讲的是个一体和一体呢，就是说实体和这个繁体它是一体的法。第二个科判呢是实体和繁体啊是这个一体的法。从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应该了知的。首先第一个呢，破实体一体分二，以宣说对方观点，二破彼观点。首先讲第一个呢，是宣说对方观点。宣说对方观点呢，就是讲有称总别是一体，那么就这个主要是顺着外道，顺着外道的这个六种这个句意当中呢，六种法义当中呢，有一个总和别的案例，那么就是总体和别体二者之间呢，就是这个完全不相同的他体，就是说是这个虽然是他体呢，但是这个总法呢，它又可以便于这个别法上面，就是说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类的这个有为法上面都有一个大种，或者就是说是这个牛啊瓶子啊有一个小种，反正不管怎么样，如果是大种的话，它就便一切存在的有为法；如果是小种的话，它就可以便于同类的法，比如说瓶子，这个整个一切种类的瓶子上面有一个这个实实在在的种，那么它和这个其他的精品银瓶啊，或者说是三十个不同地点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同地点的这样一种这个瓶子呢，都是这个周边存在的。周边存在二，但是二者之间呢是他提法，有的时候呢确实对这个外道的观点很觉得很不可思议的。非常就是说是这个美国的瓶子和这个中国的个瓶子就有一个种法啊，就是说周边在这上面，那么这个种法到底怎么样跨这么远的这个地方能够就是说周边在上面呢，有的时候想来想去的时候呢又是一体的，而且呢又是一个种，这个种又便于一切的别，所以说有的时候观察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或者说是特别不可思议吧，这种观点。这个方面就是他们的这个可以所谓的这个总和别，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破彼观点，一体可见不得遮，一体可见不得遮的意思就是通过可见不可得的因，可见不可得的因呢进行观察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总的就一体的，可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总和这样一种它的这个别，它的繁体呢和它的别呢，实际上呢都是一种可以说是什么说呢，都是一种这个他体的，而且都是实有的啊，都是实有的法。那么如果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一体的这个总的方式的周边呢，就是通过可见不得，可见不得的意思就是一种因啊，又是一种真因，可见不可得的方式来进行遮破。所以说可见不得的意思啊，可见不得四个字就是因，遮呢就是遮破。那么所谓的你的这个总别是一体的这个立中呢，可以通过可见不可得的因来进行遮破的。可见不可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在一个法上面可以见得到，但是没有得到的话，就说明它根本不存在的，就这个意思。那并不是说要成立一些比较隐蔽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面前有这个魔鬼，有个魔鬼呢就不能用可见不可得，因为它这个魔鬼不是我们根识的这个限量，不是我们根识的限量，并不是我们的这根识能够见得到的缘故，就所以说不能说我们面前没有魔鬼，因为没有见的缘故，这个方面就不能这样安利的，因为这个并不能使用可见不可得。可见不可得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根识绝对能够圆的，而且就是在这个范围当中啊，又不是很远的距离，又不是隐蔽的东西，而且我们的根识也没有错乱的话，那么就在我们面前没有障碍物的前提下面可以见到的东西，但是如果没见的话，我们就说绝对不存在。比如说我们的厅堂当中，我们敢肯定说绝对没有大象，绝对没有大象，这个方面就可以肯定的角度来讲，这个就叫可见不可得。因为就是说如果有大象的话，就说是可以见得到的，它可见的话就是可以见得到，但是我们没见的缘故呢，可以绝对说它不存在。那么你的这样一种这个你的自己的这样一种实体和它的这个可以说别体二之间是他体的，而且这个可以说总法呢，它又是一个实有的法，那么就既然周边的一个别法上面为什么见不到呢？如果周边的话，能应该在瓶子上面能够见到你这个总的这样一种这个瓶子，但是我们无论如何呢，凭着我们能够见到的根识没见的缘故呢，可以肯定你这样一种总法是绝对不存在的。这方面就是可见不可得。那么下面讲第二呢，破实体一体分三，一破一种与多一种与多别一体，二破多种与多别一体，三破同类之种。首先讲第一个呢，分二一，宣说对方观点，二破彼观点。首先讲第一个呢，宣说对方观点，有说总别来一体。那么这个呢，主要是数论外道还有个别的这个学习派的论师也这样陈述的。 总和别呢是一个本体啊，尤其是按照这个苏门外道的观点呢，它分到这个可以说是二十五种所知吧。二十五种所知法呢，有这个可以说是两种圣义谛，两种圣义谛呢，一个是它的自性啊，就是说一个物质性的法啊，一个它是一个物质色，它是一种啊，可以说是这个色法的自性，还有一个是神我，这个是心识的自性。那么神我呢，它实际上和这个自性呢，都是圣义谛啊，都是圣义谛的法。那么就是说神我呢，它是这个负责享用啊，可以说其他一些万法的，或者说最后它是获得解脱的。那么这个自性的主物呢，它是物质，那么它的物质呢，它可以幻化一切的外面的法啊，一切的这样一根啊，然后的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山河大地啊，都是这样幻化出去的。所以说呢，这个自性主物呢，成为产生其余二十三种现象的因啊，就是从它的这个因来产生的。那么这个方面呢，二十三种现象是世俗地它幻化的，然后呢，就是神我和主物呢是圣义地啊，它是这个时有恒常的。那么加起来就是二十五地。那么这个在以前我们讲了很多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多讲，因为在讲中观的时候，在破苏门外道的时候，几乎每一次都要讲他们的这些这个怎么样这个升起万法了，怎么样破掉它是自相矛盾的哪个地方，就是讲。那么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哪个方面按照他们总和别呢？主要就是说自性和二十三地法。他们之间发生的关系和神我无关的。那么神我他并不需要去幻化万法，并不需要去周遍一些万法的。那么真正周遍一些万法就是这个自性。那么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这个希望三德它平衡的时候呢，就是圣义地的这个主物啊，就它的自性。当它不平衡的时候呢，自性开始幻化了。自性幻化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是自性幻化成其他的一切的二十三地。所以说呢，在这个自性作为一个总，二十三地作为别。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二十三地法全部都是主物幻变的。幻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幻变的方式呢？打个比喻讲，比如说将这个泥团揉成各种各样的这个揉成各种各样的这种形状一大堆泥巴，然后呢我可以做成这个瓶子，可以做成其他的这些这个物质啊，捏成人啊等等。那么就是说每一个所幻化的这个瓶子人当中呢，都有这个泥巴的自性，都有泥巴的自性。所以说呢，它就是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主物呢它的主物呢就相当于这一团泥，整个一团泥。然后呢，二十三地法呢，就是这个一团泥所幻化出去的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小人，这个方面呢，就是它的这个可以说是主物和它的这个可以说二十三地法之间的关系。这个方面就很容易知道它的总和它的别呢，确确实实呢，就是说一方面讲它有个总和别的关系啊，它就是总呢就是指这个自性恒常不变的这个自性法，然后呢它的别呢就是说是从它幻化出去的这些法，幻化出去的这些法呢就是它的别法，它的别法呢就是每一个别法上面都有一个主物每一个别法上面都有一个它的自性存在着，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叫它的总别是一体的自性。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如果知道这个苏门外道的观点的话，这个是这个比较容易清楚知道的。下面讲破彼观点分三，一可现不可得，二加以观察，三发太过，就是通过三种破舍的方式进行观察。首先第一个可现不可得，可现不可得意思就是说也是用可现不可得因通过这个真因来进行观察。众一实体然非见，虽然你说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实体像这样一种实体呢，就是遍周遍于这样一种其他的法当中，或者说是这个总别呢是一个本体，纵然承许有一个这样一种实体，然非见，但是因为没见的缘故呢，你这个观点根本不应理的。也是通过前面的观察，你如果真正在每一个别法上面都周遍了一个，可以说它的这个主物都遮灭了一个它的总法的话，总体的话，应该在这个别体上面能够见得到这个总，但是因为见不到的缘故呢，就根本不应理的。那么就是说是对方的观点呢，有点类似于就是说佛教当中的二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就是讲佛法当中说一切万法都是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空性。那么虽然就是说是这个人众生山河大地就是说从设法来自于一切之间呢，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分类，但是呢在每一个分类当中呢没有差别，都是空性的。他们就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是二十三地法有很多很多种分类，就是现在我们的虽然二十三地它是一个总的概念，二十三地总的概念，实际上呢我们这些在座的众生还有我们能够看到的山河大地能够就是说是一切的这个苦乐全部都是他们二十三地法所包含的，也就是说一切轮回的意思说白一点的话，这一切都是相当于他们二十三地法就相当于一切轮回。那么这一切轮回的法呢，就周遍一个自性这个自性呢就是圣义地，这个圣义地就是这个可以说它的总，那么它的总呢就是说是不要说其他连蛋黄先生根本不见的这个法。所以说呢，如果他们要回变就是说是你们通过这种可现不可得呢，就是说破不了我们的观点， 点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办？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主要是放在他一个恒常不变的法上面去，就是说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圣义地啊，就是说在这个内道当中的圣义地的空性呢，它虽然就是说和这个一切的世俗万法当中也是这样一种周遍的自性啊，但是呢都是无自性的，这样用圣义地它也是一个无自性的法，那么就是说对方他的这个所谓的总的这个自性它是恒常不变的，恒常不变呢我们就必须要观察你这个恒常不变的法它起了个什么作用，或者它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存在着，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如果他要从这个方面 去这个狡辩的话，他认为的这个自性是见不到的，所以说你不能用可见不可得，我们就是说主要放在他的这个实实在在恒常不变的存在，它是一个实有的存在的缘故呢，和内道的这个圣义地呢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或者说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直接遮破他的这个自信呢，也可以了之的。反正这个地方如果说是一个自信是恒常的，而且他又能够周遍在这个他是恒常实有的，又能够周遍在一切别法上面，那么除了他幻变的别法之外，还能够应该见得到他一个总法，但是因为见不到总法的缘故呢，就可以说他的这个总法根本不存在的。今天呢这个就讲到这个地方。